以哈首度地面交火，12架北约战机压伊朗。中俄伊手握88,000本黄金护照，欧盟有隐忧。中国招聘贝朗走私晶片人员，一趟可赚150,000。土耳其总统向国会提出同意瑞典加入北约。严防中共渗透，英海军不再聘请香港洗衣工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5日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卡桑旅24日再度释放两名年老的以色列女人质，但是以色列和卡塔尔要求哈马斯释放50名人质的谈判未达到效果。以色列军方24日宣布，军方已经为下一个阶段的战争做好准备，并且下定决心。24日，以色列军队发动夜袭，和哈马斯首度地面交火，同时在伊朗高叫要增派兵力开辟第二战场的同时，北约战机已经有所行动。白宫公开表示，伊朗是哈尔战争的幕后黑手，美国将会继续增强在中东的军事力量，随时准备应付威胁和挑战。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23日漏夜对加沙走廊发动深入但是有限的攻击行动，突击重点锁定哈马斯准备反击以色列军进攻行动的结集地点，歼灭正在为下一段战争预先做准备的恐怖分子小队。突袭击中了超过320个哈马斯军事目标，包括隧道、指挥中心、军事据点和观察站，并且希望进一步锁定人质扣押的位置。这是开战以来以色列首次和哈马斯正面交锋。美国5国大楼在以色列军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之前，已经向以色列派遣了一支军事顾问团，尤其是熟悉航战的海军陆战队将领，前往协助拟定战争计划，并且针对如何降低平民伤亡提供意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顾问之一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将葛林，曾经率领特种部队打击伊斯兰国 ISIS， 并且在伊拉克战争中最血腥亦都最具争议的费卢杰战役当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少将24日说，以色列正在学习美国在中东的经验，但是我们的战争是在我们的边界上高，而不是在离开以色列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他预计跟着下来的战斗将会持续几个星期。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3日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军队正准备由海陆空对哈马斯发动多边联合行动。以色列参谋总长哈列维同样指出，以色列希望令哈马斯进入全面瓦解的状态，这个过程将会是一个无情攻击的过程，对哈马斯造成无所不在的损害。目前以色列军方在考虑战术和行动战略的期间，有更多额外时间能够令部队准备得更完善。以色列还感谢埃及，说他在释放加沙人质的谈判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说这是以色列的当务之急。星期一，两名人质获释，他们都是年老的以色列妇人，但是他们年老的丈夫仍然被哈马斯扣押。为了人质安全，以色列和卡塔尔向哈马斯展开三方谈判，要求释放50名人质，不过就没有达到目的。华尔街日报24日报道，哈马斯在谈判拒绝释放50名人质，有传闻说事实上连哈马斯本身都不知道所有人质的下落，甚至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也都发表消息说，一些以色列人质被掳掠到加沙之后很快就送到伊朗，现在关于所有人质的动向恐怕已经无法知道。23日，白宫指责伊朗，说伊朗是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 仲利用真主党试图在以色列北部展开第二战线，并且积极协助他的代理团体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国军事基地发起袭击。为此，美国将会继续增兵到中东，必要时会采取军事攻击。另外，在西方，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六个国家联合声明力挺以色列的自卫权利之后，有军事媒体报道，日前北约出动12架军机在空中向伊朗施压。大陆军事专栏《兵器评论》23号说，在伊朗高叫对以哈冲突增加兵力的同时，12架北约战机升空，包括6架美军 F-15 战机、2架法国阵风战机、2架美军 F-16 战机，还有1架 MQ-1C 侦察无人机成群结队飞入叙利亚南部地区进行监控巡逻任务。分析指出，此举实际上是监控叙利亚南部伊朗和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动态，一旦发现异常动作，美军就会直接开火实施空中攻击。该军事专栏认为，由北约派出的战机规模来看，今次要来真的。很多国家都推出欧盟的黄金护照政策，富有的投资者被准许无需签证到当地发展业务。近年来，单是加勒比海五个国家就向来自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公民批核超过88000本护照。欧盟担心这些黄金护照可能会助长犯罪组织洗黑钱、逃税和腐败，担心为不法分子用来改变身份、免签证进入其他国家增加途径。英国《卫报》19号报道，黄金护照政策透过增加观光旅游和商务旅行令欧洲受益，俾该护照的持有人无需签证就可以更轻松在欧洲入境和展开业务。这些护照的价格是每人$100,000起，但是目前欧盟委员会提议彻底修改黄金护照的规定，来保障欧盟成员国国家安全。欧盟委员会18号在报告中首次列出加勒比海地区护照交易的真实数量，但是安提瓜巴布达、格林纳达、圣基茨尼维斯、圣卢西亚和多米尼克五个国家就批核签发了88000本护照。圣基茨尼维斯国内只是有48000人，但是就签发了36700本护照，超过本国人口的一半，更加是2018年估计数量的两倍。欧盟和60个国家签订了免签证旅游协议。据了解，多米尼克在2015年之后签发的护照数量激增，当时正在推行加勒比海国家的公民获准每年免签证前往欧盟成员国旅行90日。欧盟指出，到加勒比海国家申请黄金护照的人大多数是来自中国、俄罗斯、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也门、尼日利亚和利比亚，这无形增加了欧盟的安全问题。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希纳斯表示，黄金护照的规定必须要更加完善，免签证进入欧盟成员国不应该被当作是买卖的商品。免签证增加了很多旅游和商务旅行，令欧洲受益，但是他亦都必须确保欧盟的签证政策不会被滥用。在美国正在考虑采取干预措施，限制中国用户登入美国的云端技术服务，类似于对人工智能 AI 晶片所采取的措施。同时，近期在网络流传一则关于中国招聘背囊走私晶片人员的公告。公告一边指责美国停止向中国出口晶片，令中国的电子工业受到严重影响，一边声称虽然走私是非法的，但是亦都被视为对中共国的一种贡献。公告详细列出工作内容，一则公告说，走私人士需要前往泰国，将由美国非法转运的晶片带回中国，每次携带大约10斤晶片，途中需要行山路，因为这是非法行为，不能够通过正规途径运输。关于佣金和待遇方面，公告给出的价格是每次走私可以获得人民币15万的佣金，到泰国拿货的时候 会先给人民币80,000，回国交货之后会给埋尾数。公告强调保证不会要求走私人士运毒或者其他危险物品，确保是晶片。攞货的时候可以自行检查，如果有其他物品可以拒绝运返中国。即使无法直接证实这则招募公告的真实性，但是在中国各地的3C，亦即是电脑、通讯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集散市场，仍然可以见到被美国晶片厂商制裁的产品以高价销售，这表明晶片走私活动确实存在。据报道，中国在晶片走私方面已经开始蓬勃发展。根据《金融时报》去年年底的报道，自从美国去年对中国实施高级晶片出口管制措施以来，晶片的价格飙升到原价的500倍，激发起走私的动机。未来晶片可能会持续流入中国。据报道，在澳门中国边境的珠海，警察曾经接获一名扮怀孕的女士，竟然发现她藏有202枚处理器和9部智能手机。瑞典在2022年申请加入北约，但是一直受到土耳其和匈牙利两个北约成员国的反对，现在迎接了重大进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3号签署了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并且交由国会审理。若果通过，瑞典将会有望加入北约。土耳其总统新闻局23号宣布，埃尔多安在当日签署议定书，交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审议。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就事件回应，表示欢迎瑞典成为北约的一员，并且指出期待土耳其迅速完成投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就表示，期待法案在土耳其国会通过。瑞典长期以来执行军事不结盟政策，但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瑞典向北约提出申请加入，但是就受到土耳其和匈牙利两个成员国反对。若果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在土耳其国会通过的话，反对瑞典加入北约的国家就只剩得匈牙利。之前埃尔多安曾经向美方呼吁，话若果美方愿意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土耳其就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美国和欧洲等国家近期就中共以各种手段试图获取技术或者情报资料不断提高警觉，并且祭出往来限制。美国皇家海军近日决定结束近百年的传统，不再聘用香港洗衣工人，直至降低受到渗透的可能性。英国《泰晤士报》指出，自从1930年代起，英军舰艇就大量雇用以香港人为主的华裔洗衣工人，为舰上官兵洗烫各式军服或者是军官使用的白色台布。不过在保密的考虑底下，英国皇家海军正式开始以尼泊尔籍的居格人取代。报道表示，目前正前往南海区域进行巡逻任务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在今年较早时候起锚开航之前，已经有3名中国洗衣工人被禁止登舰。另外有一个人就因为他的屋企人居住在香港，因此在为英军洗衫39年之后，在这个月被辞退。对此，前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英国皇家海军上将威斯特表示，在形势相逼底下，英国皇家海军切断同香港洗衣工人的历史联系，实属无选择底下的选择。他表示，这件事牵涉到安全考虑，情非得已。历史上，华裔洗衣工人曾经同英军并肩作战，而且有部分因此捐躯。报道指出，目前至少仍然有4名华裔洗衣工人为皇家海军服务。消息人士表示，他们都已经通过英国有关当局的安全调查，而且家人为了避免来自北京的威胁，都已经搬到英国居住。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纳姆曾经警告，中共正试图窃取英国核能有关的技术秘密，并且有意破坏同美国、澳洲等国家之间的 AUKUS 安全协议。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 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